国师父向幽王禀奏：万岁，这封国点不成了，有人不让点。幽王一听就火了，谁不让点烽火呀？难道他吃了熊心豹子胆，不想活了？把他推出去，立刻斩首。圣上，斩不得呀，是老伯爵郑伯友来了。哟，我叔叔啊。幽王也泄气了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咣当的一声，行宫的门开了，郑伯友闯进来了。他先见驾，给幽王磕头：是皇叔啊，快快请起。您老人家不在京城享清福，到这儿干嘛来了？万岁，老臣听说您游历山，要点烽火。幽王点点头：正是。万岁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这烽火不能点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点烽火来了呢？点烽火就等于是戏耍诸侯，这事关我大周朝的江山社稷呀，请万岁三思。郑伯友是痛心疾首。周幽王觉得好笑：哎，老伯爵，哪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啊？我为什么要点这烽火呢？我也跟您说道说道，我就是觉得这行宫的亮度不够。既然您老人家不让点，那就不点呗。您干嘛着这么大的急，上这么大的火呢？万岁，老臣是心急如焚呐，我马不停蹄赶到了骊山，我要劝一劝万岁，这烽火不能点。您忘了夏商两朝那个血的教训了吗？夏桀王宠妹喜，殷纣王宠妲己，就因为这两个美女，把这两个朝代都给葬送了。您可不能重蹈覆辙呀，您应该贬了褒姒，重修德政，重振朝纲，那才是我大周朝之幸，祖宗之幸，黎民之幸，请万岁三思啊。说到这儿，郑伯友哭了，他响头碰地。幽王心想，看起来今天这烽火是点不成了，这事儿有点麻烦。我要是一再坚持要点这烽火，恐怕这老头啊，他会一头碰死在我这行宫，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幽王仔细想了一想，有了，我呀先用好话把这老头糊弄走，然后我再点烽火。幽王换上了一副笑脸：老皇叔，您说的极是啊，寡人我一定牢牢的记住，您就放心吧，我决定不点火了，请你老人家回京城吧，我说话算数，绝不点这烽火了。郑伯友这才放心了。幽王给国师父使了个眼色，国师父带了两个太监过来了：老伯爵，那我们送您下山吧，您年事已高，不能总在这儿站着。郑伯友信以为真了，他以为他的一番话呀打动了幽王，幽王改变决定，不能点火了，老头这才走了。送走了郑伯友，国师父回来复命：万岁，我已经把老伯爵送下山去了，您看这烽火还点不点？谁告诉你不点了？您刚才不是说不点火了吗？ 我呢是糊弄老头，我要说点火他能走吗？去继续点火。
是。
现在周幽王真是昏了头了，别说是他叔叔来劝他不让点烽火，就是把他爸爸周宣王从坟里刨出来来劝阻他，他也不听。他是一门心思就想叫包美人乐，这道旨意传下去了，这烽火就点起来了，是浓烟滚滚，烈焰冲天，几十丈高啊。早有探报就报给了各路诸侯，糟了，京城出事了，诸侯各领本部人马浩浩荡荡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刀枪如麦穗，剑戟如麻林，一齐发兵赶到骊山。折腾了老半天一看呢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来禀报，没有敌情，这是万岁哄着包美人玩，当点了烽火，没事儿啊，感情白来了。幽王传旨叫各路诸侯原路返回，这下子可把褒姒笑坏了，他笑的是花枝乱颤，前仰后合，哎呀太好玩了，差点把幽王给美死。幽王什么都不顾了，只要褒姒觉得好玩就行，他的心思全在褒美人的身上。褒姒觉得非常的新奇，那点烽火就挺好玩，再加上诸侯全来了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又都向后转了，所以褒姒觉得好笑，开怀大笑，这就是千金难买一笑，烽火戏诸侯。幽王能博得褒美人一笑，他心满意足了，重赏了国师傅，然后又陪着褒姒在骊山尽情的游览，不仅看风景还要吃野味，大折腾了好几天。褒姒想回宫了，他告诉幽王，万岁，咱不能总在这儿住着，还是回京城吧。美人说的对，国爱卿准备齐驾，遵旨。国师傅把幽王和褒姒送回了皇宫。这次骊山之行啊，褒姒十分高兴，回来以后话也多了，也能经常给幽王一个笑脸了。幽王没坏了，他经常跟国师傅讲，爱卿你的功劳太大了，这次骊山没白来，褒美人十分开心，我要重赏你，从这以后就不断重赏国师傅，他是发了大财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褒姒进宫一年多了，给幽王生了一位皇子。幽王十分高兴，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伯服。褒姒有了儿子，幽王常常想啊，我也不能总这么美人美人的叫着，得给褒美人加一个封号，要不给他加这封号太对不起我这美人了。可是封他什么好呢？按理说呀，应该封褒美人为皇后，那才对得起他，可是不行啊，正宫皇后有人占着这个位子的，身皇后她是国母皇娘，要不封褒美人为东宫娘娘、西宫娘娘，这也不行，也没有空缺。哎呀，这事儿还真难办，封褒美人为贵妃，贵妃你总得有个位置啊， 这可怎么办呢？幽王挺为难。就在这时候，国师父来了。万岁，近来您的心情不错呀，臣要贺喜万岁，恭喜万岁，您喜天贵子。爱卿啊，我乐是挺乐，可是啊，又有一件难事儿把我给难住了。圣上，您还有什么难办的事儿啊？不管什么事儿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微臣我是立马就办。我知道你对我的忠心，这件事儿恐怕你也办不了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就是立包美人。说到这儿，幽王往四外看了看，他看见了屋里的那些侍臣。出去出去出去，别在这站着了，侍臣们都退下去了。爱卿，什么事儿我能瞒你吗？就是我想给包美人加一个封号，现在她已经生了皇子，不能再美人美人的这么叫了。圣上，您说的对，微臣也想到了这层意思。爱卿，那你怎么想啊？圣上，您要想加封包美人，最好封她为皇后。我说这种话呀，可能是大逆不道，您应该贬了身皇后，立包美人为皇后。哎呀，郭爱卿，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。贬了身皇后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她。身后是个贤德之人，她没做过一件错事儿。再说了，我大周朝历朝历代，还真没有一个国君贬皇后的呢。圣上，要我说呀，您就不是那么宠爱包美人。您要真是非常喜欢她，就应该封她为皇后，这样才对得起包美人那个美。罗师傅的一番鼓动，周幽王动心了。他心想，那我只有对不起身皇后了。哎呀，郭爱卿，立褒姒为皇后可以，那东宫太子依旧怎么办呢？我贬了他的母后，他得跟我玩命啊。万岁，那不要紧呢，您既然贬了皇后，您就一做到底，把太子也给撤了，废了太子依旧，干脆您就来一个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们俩一勺烩得了。这家伙的计策可够歹毒的。幽王现在是昏头胀脑，他就相信国师父，他说什么幽王就照他说的办。好，那我立刻传旨，也不用通知文武了，一通知他们就得惹麻烦，没有一个人会同意。传我的口谕，贬了皇后，废了太子，把身皇后打入冷宫，立褒姒为皇后，立伯服为太子。是，臣遵旨。这道圣旨传下去，可把东宫太子依旧气坏了，依旧的肺都气炸了。我父王怎么能做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把我的母后贬入了冷宫，不行，我得找我父王去评理。依旧血气方刚，他怒气冲冲要去见幽王。太子的一个谋臣把他给拦住了。少千岁，你且息怒啊，当务之急，您得赶快离开京城，这才是上策。眼下的这个局势您还没看清楚吗？国师父专权，他一个人说了算。我劝你千万别去见你的父王，你要是去了，占不到半点便宜，说不定皇上一怒之下就许把千岁您给斩了。 不但您的母后救不出来，您的命还得搭上，您要好好的想一想。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百姨就气得直跺脚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千岁，你是当事者迷呀，刚才微臣已经说了，您得赶紧走，如果再待下去，恐怕您的性命难保。我上哪儿去呀？我得把我母后救出来。千岁，您真糊涂啊，现在你根本没有力量救你的母后，您赶快去申国向你的外公求救，请申侯立刻发兵来围困京城，讨伐昏君，眼下只有这一条路了。哎，姨就叹了一口气，请先生替我备马。姨就骑着这匹快马逃离了京城。第二天，幽王就知道了，他问内侍，我听说姨就跑了，他跑哪儿去了？内侍知道也不敢告诉幽王。万岁，我们没听说太子走了，别太子太子的，太子已经换了伯服了。嗯，姨就跑了，跑了就算了吧，他一个小孩子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幽王没当回事儿，太子依旧一口气跑到了申国，见了他的外公外婆，跪倒在地是放声大哭啊，把申侯吓了一跳。千岁，京城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他把依旧搀扶起来，你为什么这么嚎啕大哭啊？您看看您，浑身上下全是泥土，可能一夜没睡吧。外公，您别提了，依旧就把京城发生的事情跟申侯讲了一遍，他把幽王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了申侯，把申侯气的是暴跳如雷，他手指京城破口大骂，幽王这个昏君，他真是昏了头了，混账透顶了，赶快备马，我带着太子立刻返回京城和他辩理。依旧赶忙把申侯给拦住了，您不能去呀，我父皇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了，他就宠信奸臣国师父，您要是把我带回去，咱们爷俩都得死。申侯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太子说的对，这个昏君他不能听我的话呀，外公，就请您发倾国人马去攻打京城，救我的母亲。是啊，女儿被打入了冷宫，外孙子跑到这儿来了，申侯能不动心吗？他是肝胆俱裂。申侯马上集合文武，要起兵去攻打京城，把文武全都找来了。申侯的身边有一位谋士，他叫吕章，他给申侯出谋划策。老君侯，您想要围困京城，咱们这点兵马不够啊，您呐应该去借兵，咱们本国的人马太少了，国力不行，救不了皇后。申侯一听说的在理，那我出去活动活动，我去联络一下各路的诸侯，请他们来帮忙。吕章觉得不妥，他劝申侯，老君侯，您不能去找各路诸侯啊，您应该仔细的想一想，诸侯能发兵去围困京城吗？他们怎么能去打皇上呢？先生言之有理，请先生给我献一条良策，那我应该到哪儿去借兵呢？您要借兵啊，只有向西戎主求救，去西戎借兵。哦，先生想叫我去西戎借兵，我还真就拿不定主意，先生不是不知道啊， 西戎主早有野心，他是久犯边境，每一次夺城之后他是连抢带夺，早有侵略我中原之心。这一次我要向他去借兵，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占据京城，夺取我大周朝的天下呀？吕章一听，那不要紧呢，您可以跟他约法三章，跟他讲讲条件，只要他把皇后救出来，就叫他立刻回兵，他要多少报酬您就给他多少，咱给钱还不行吗？申红有点懵了，也没主意了，也只好如此了。那好，你们准备准备，咱们即刻起兵。我先去跟太子说一声，把事情的经过就跟宜臼讲了，太子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白公啊，只要能把我母后救出来就行，您用什么办法我不管。太子，那你在府中好好的待着，我去借兵。申侯带了两车金银，百匹彩缎，带着重礼来求见荣主。荣主当时集合文武，申侯来拜见我，你们说我见不见呢？军师赤里兔抱拳拱手，我说您呐，真应该见一见。微臣听说大周朝起了内乱，幽王贬了皇后，废了太子，现在是国师傅专权，申侯可能就为这事儿来的，他求您来了。他可能啊是想向您来借兵，我说您不如来个顺水推舟，把兵借给他得了。